19世纪哲学与上帝的主权一，第八角。19th Century Philosophy and Astronomy of God Part 1, Session 8。我们来到 Document 8, 雅各比对康德的批判。Jacobi's Critique of Kant, 雅各比 J-A-C-O-B-I。这段材料来自文德尔班的西方哲学史。英文的第二册第573-575页 Introduction The Thing in Itself 导言物质体 The compelling power which Kant's philosophy gained over the minds and hearts of men was due chiefly to the earnestness and greatness of its ethical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康德的哲学为什么强烈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跟内心呢？主要是因为康德的伦理学方面的世界观是诚恳道，是一些伟大的概念，就是世界是一个道德的世界。The progress of thought, however, attached itself primarily to the new form which had been given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the 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但是康德对思想史的发展的重要性，就是康德在整个历史发展史里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他在《纯粹理性的批判》这本书里面所提出的知识论的原则啊，伦理学是让人啊感兴趣，知识论呢是让人接受或者抗拒或者批判他的哲学，因此呢就有十九世纪的哲学史可言了。这里我打岔说一句，我最近这几年呢去一般的书店去找哲学的书的时候，不论是找柏拉图或者康德，一般能够买得到的，在书店买得到的书都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的伦理学而不是知识论，这个就证实了文德尔班的话了，不是大失所望的。Kant took the antithesis of phenomena and noumena from earlier philosophy. 不错，康德从他以前的哲学啊，就继续了这个现象与物质体两者的对立的。But by his transcendental analytic,He widened the realm of phenomena to include a whole compass of human knowledge. 但是，透过他的超验分析，他把现象界现象呢，就扩大了，包括整个人类知识的范围。And a thing in itself survived only as a problematical conception, like a rudimentary organ. 那么，物质体呢，存留下来只不过是一个难题，就好像人一个多余的器官一样 ，which might be indeed characteristic for the historical genesis of this theory of knowledge, but which perform no living function in it. 虽然物质体呢是对这种的知识论的开始是很重要的、很典型的，但是物质体本身在知识论里面并不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的。Jacobi's analysis and critique.雅各比对康德的分析跟批判。This was first seen by Jacobi. 雅各比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就是说这个物质体是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的。When he confessed that, 雅各比他承认，他自白，他说 ,Without the presupposition of realism, one could not enter the Kantian system. And with the same,可能 remain in it. 假如没有唯识主义，我走不进康德的系统里面。但是有了唯识主义呢，我又留不住。他的意思是说，假如你不相信物质体是存在的，你走不进康德的系统。但是当你进去的时候，你若继续相信这个物质体是存在可以找得到呢，你就留不住了。For the conception of the sensibility introduced at the beginning involves the causal relation of being affected by things in themselves. 因为从头开始, 康德对感知, sensibility 的概念呢, 就是包含了 being 存有物质体呢, 是受到, 对不起, 他这个感知, 感受到什么呢? Being 存在, 是受到物质体的影响的, 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 因为有物质体, 所以有, 存有, 所以有, 有现象, 有物, 有客体。 A relation which,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of the analytic, that categories must not be applied to the things in themselves, it is forbidden to think.
但是物质体影响存有影响存在, 根据康德的教义呢, 人是不可以去想这个关系, 这个因果关系的。 康德是禁止人去想物质体影响存在这种的关系的, 因为呢, 成因是一个范畴, 是不能用在心, 而不能用在物质体身上的。
In this contradiction of professing to think things in themselves and yet of not being permitted to think them, the whole critique of the reason moves.
就是因为有这个的矛盾, 整个纯粹理性的批判, 才能够发展出来的什么矛盾呢? 人宣称他能够思考物质体, 但是人又被禁止去想物质体, 这个矛盾, 有了这个矛盾才有纯粹理性的批判。
And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ntradictory assumption does not at all help to guarantee to our knowledge of phenomenon even the slightest relation to truth.
但是这个的 矛盾呢, 这种的矛盾性的前提, 一点都不帮助我们, 我们对现象界的知识, 是符合真理的, 一点都没有帮向我们保证, 我们对物质体的知识, 跟真理拉上任何的关系。
For, according to Kant, the mind presents to itself in thought neither itself nor other things.
因为呢, 人的理性在思考的时候，理智向自己呈现的既不是自己本身，也不是其他事物本身，
but solely and alone that which is neither what the mind is itself nor what other things are.
理智向自己呈现的既不是自己，也不是其他事物所示的。
换言之不是物质体, things in themselves, 也不是自我自体, or self in itself. The faculty of cognition hovers between a problematical X of the subject and an equally problematical X of the object.
人的认知功能, cognition, 在两件事之间徘徊, 就是一个大有问题的主体, subject, 和一个同样大有问题的客体, 或者是对象。 人的理智就是两者中间在穿梭。
The sensibility has nothing behind it.
这种的感知背后没有什么东西的，没有东西支撑它。
And the understanding nothing before it.
理智呢在前面也没有看到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没有支持也不知道什么。
In a twofold entrantous smoke,
就好像在无数次的烟雾中。
Called space and time.
在这个烟雾就是时间空间里面呢,
rise the ghostly forms of phenomena or appearances in which nothing appears.
在无数世的烟雾就是时间空间里呢, 有一些好像鬼一样的现象或者事物的外貌的形状浮现出来了。这些鬼的现象什么东西来呢?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显示出来。
If we assume things, Kant teaches that knowledge has not the least to do with them.
假如我们假设事物是存在的话, Kant 说, 我们对事物的知识一点都不跟这些事物有什么关系,
The critical reason is the reason busy about pure nothing. In other words, only about itself. 所以一个批判的理性在忙着什么？忙着纯粹的虚无。换言之，批判的理性只忙着思考自己而已。
If therefore criticism will not fall into nihilism or absolute skepticism, the transcendental idealist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assert the strongest idealism.
He must declare the only phenomena are. 所以假如康德的哲学、批判哲学不堕入虚无主义或者绝对的怀疑主义的话，那这一位的超验的唯心主义者呢，必须有勇敢宣称他是一个强烈的理性强烈的唯心主义者。换言之，他必须宣告只有现象是存在的。
In the claim that what Kant calls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is in truth nothing, inheres as a presupposition the same naive realism, the destruction of which was the great service of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假如根据雅各比的批判，假如人认为康德所称的知识的客体或者对象实质上是虚无，假如你这样认为的话呢，本质上就假设了一种同样天真的单纯的唯识主义，而康德的超验分析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这个吗？
我 多加了一个 注解，这个虚无啊，就是物质体与真我的相互依存关系。
And the same realism determines also the epistemology of faith. 同样的唯识主义就决定了知识论必须是靠信心的，或者靠前提的 ，which Jacobi opposes to the transcendental uncertainty, not without being entirely dependent on it.
雅各比用这个信心的前提来和康德的超验不确定性来对立，但是雅各比并没有完全考他的。
All truth is knowledge of the actual. 真理都是对具体的东西的知识。 But the actual asserts itself in human consciousness, not through thought, but through feeling.
但是这个具体的呢，都是透过人的自我意识 来呈现的，不是透过思考，还是透过感觉。
Just Kant's experiment proves that thought aloneMoves in a circle out of which there is no access to actuality.
就证明了康德的实验证明，
假如只有思想的话，它是一个循环的论证，而且与具体的世界是脱节的。
And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the conditioned in which no unconditioned is refined,
在康德整个的循环论证里面，一切都是有条件的。而没有一个无条件的东西可以找得到，就是没有一个不受外界依靠的自存的东西找不到。
The fundamental law of causality may indeed be formulated in exactly this manner. That is, there is nothing unconditioned.
所以基本的因果关系定律就是没有一个没有因的东西的。没有一个没有依靠别的东西的东西。
Knowledge, therefore, a thought that can be demonstrated is, in its very nature, a doctrine of the mechanical necessity of all that is finite.
所以知识或者能够被证明的思考呢，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本质上就是一切有限的东西都是机械性的必然的。一方面还是有限，但是又是必然的。受到时间空间的影响到。
And it is the interest of science that there be no God.
所以人要相信神不存在，这样子为科学才带来好处。
Indeed, a God who could be known would be no God.
事实上一个能够 知道的上帝本身就不是上帝了。
Even he who is in his heart a Christian must be in his head a heathen.
一个人可能头脑上是基督徒，
啊，对不起，那个人可能在心里面是基督徒，但是头脑上的应该是一个异教徒，一个无神论者才对。
He who will bring into his intellect the light which is in his heart quenches it.
他可能把光带进他的理性，但是他的心必须把它熄灭掉。
This knowledge is only immediate knowing.
但是这个知识仅仅是个间接的知识 immediate knowing, 就是透过一些中间的决定性、啊、一些的因素的。
The true immediate knowing is feeling.
那么真的知识没有间接的直接的知识
is feeling,
是感觉。
In this, we are truly one with the object.
在感觉里面我们这个主体与客体真正的合而为一了。
And possess it as we possess ourselves in the certainty of a faith that is not proved.
那我们得到这种的直接的知识呢，就好像我们得到我们自己一样，是有信心加这一种的确据，是没有啊，没有证据，没有论证的。
好，到这里我们再温习一下刚刚那几分钟的东西。他说，假如你要知道具体的东西 ，knowledge of the actual， 不是透过思考。是透过感觉，也就是说用康德的方法来讲，就是不是透过纯粹的理性，而是透过实践的理性。因为 thought alone, no access to actuality, 只是靠思考呢，是达不到具体的。只不过在一些有条件性的东西里面循环，换言之在因果啊，在物质世界、啊、等等呢，那么只能够在一些有限的世界里面，而有限的东西呢，都是机械性的，都是必然性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雅各宾也是在追寻自由嘛，你只是用思考是找不到具体的自由的啊，或者自由的去找到知识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也不可能相信有神啊，不能够相信一个能够认识的神。我们讲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知识都是间接的 mediate， 那直接的呢，具体的呢啊，那是透过感觉，或者就是感觉。
True immediate not knowing is feeling，
真正的直接的知道是感觉。
In this, we are truly one with the object.
是唯有透过感觉，我们才能够跟那个认知的客体、那个对象啊，合而为一。
And possess it as we possess ourselves in the certainty of a faith that is no proof.
我们才能够有确据的、具体的认识对方是有 certainty、有确定性的。好，现在我们继续了。
This feeling, however, as regards objects, is of a twofold kind.
好了，现在讲了，思考是找不到具体的、有确据的知识的，啊，要靠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啊，就是对那个客体、对那个对象的感觉呢，是分两种的。
The reality of the sensuous reveals itself to us in perception.That of the super sensuous in the reason.
用感官去感觉到的真实性呢，是透过perception 感知，但是那些超越感官性的感觉呢，是透过所谓理性。那这个理性呢，是它有特定的定义哈。
For this supernatural sensualism, therefore, reason signifies the immediate feeling of the reality of the supersensuous.
什么叫做理性呢？在这个超自然的感官主义者里面，感知主义者，记得吗？啊，不是透过思考，是透过感觉。这个感觉能够达到一个直接的认知，所以。这里所讲的、的直接的感觉
直接感觉到这个超越感知的东西是真实的。什么东西是超越感觉、超越感知的真实的东西呢？ God, freedom, morality, and immortality， 就是感觉到上帝、自由、道德和不朽永生。那这些都是康德所讲的，在这个物质体界的东西啊，就是道德性的东西。嗯，再来一次啊，康德讲的是管理性的，他这里讲的直截了当说是透过感觉，直接的感觉到上帝、自由、道德、永生等等是实在的。 And this limitation, Kant's dualism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ason and of the primacy of the latter returning Jacobi. 所以呢，康德是二分法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而实践理性才是有优先的。这个Winneband 说啊，康德的这个实践理性才是主要的优先的。那现在这个实践体系理性的优先性在雅各比又回来了，又重现了。 To be placed in the service of a mystical extravagance of feeling， 这个的实践理性呢，是为了一种神秘的丰富的感觉。 extravagance of feeling which manifests itself also in the character of a style， 这种的神秘的感觉同时也透过一种的风格表现出来， which is warm, full of spirit, but rhapsodical and more given to assertion than to proof。 这个风格是温馨的，充满着精神的、狂想的，而且呢是喜欢宣称，不喜欢提出证明的。透过前提，透过行星的雅各比。现在呢，我们来第九号的文件 ，Carl Leonhard Reinhold 莱因霍尔德 Reformulation of Kant's Philosophy。现在我们讲完第一个分析的之前的唯心主义者，现在来到第二个分析的之前的唯心主义者 Reinhold R-E-I-N-H-O-L-D 莱因霍尔德。我们来看他怎么重新的重塑的康德的哲学。 The untenability of the Kantian conception of a thing in itself, so keenly recognized by Jacobi, became palp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when Reinhold, in his elementary philosophy, made the attempt to present the critical doctrine in a systematic unity. Reinhold 这位莱因霍尔德呢，尝试把康德的哲学、他的 doctrine、他的教义系统化、统一化。他的著作是 Elementary Philosophy， 那这本书书名就是基本哲学。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雅各比所讲的就是康德那个物质体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再来一次，雅各比是批判康德的，莱因霍尔德是要把康德系统化，因为他教学嘛。那么当他这样系统化的时候，在他的 Elementary Philosophy 基要哲学这本书里面呢，你就感觉得到物质体这个康德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 He admired Kant， 莱因霍尔德非常钦佩康德的， and adopted entirely his solutions to individual problems， 康德对个别的哲学问题解决的方法莱因霍尔德是采用的。 But missed in him the formulation of a simpl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rom which all particular insights might be deduced， 但是在康德里面呢，又找不到一个简单的 基本的原则可以用来推出所有康德所看到的那些的智慧。
Through the fulfillment of this Cartesian demand, opposing private opinions would be at last replaced by the philosophy, philosophy without any surname.
因为假如这个要求得到满足，就是说能够找到一个简单的统一化的原则的话呢，那么不同的私人的意见呢，就可以用一个就是那个哲学取代咯，都
这个时间起理性就不需要完全是靠不同人的意见咯。
He himself believed that he had found this 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which he is supposed to be quite free from presuppositions.
莱因霍尔德认为他找到了这个原则的，是一个没有前提的原则。
That in consciousness, every idea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 and object, and is related to both.
这个就是意识的原则。在意识里，每一个概念都意识到主体，也预示到客体。人的意识里面每一个概念都意识到主体自己，也意识到对方客体的，而且这个概念呢，也是与双方有关的。
Hence, there inheres in every idea something that belongs to the subject and something that belongs to the object.
所以在每一个概念里面，本质上都有一些属于主体的东西，也有一些属于客体的东西，都是意识嘛。
From the object comes the manifold of the material. From the subject, the synthetic unity of the form.
从客体对方而来的是这个原始的资料，从主体而来的是整个的形式的组合的统一性，就是一方面这个意识的感觉到从客体来的原始资料，也感觉到从主体来的这个形式 的统一性。
From this it followsThat neither the object itself nor the subject itself, in itself, is knowable.
从这个推出来一个结论，客体本身是不可知的，主体本身也是不可知的。
But only the world of consciousness, which hovers between these two,
乃是这个意识的世界，是在两者之间浮着徘徊着。
From this results further the opposition of the sensuous material impulse and the ethical form impulse.
好了，刚才我们讲完了，人的意识呢，意识到自我的主体一些东西，也意识到客体的这个对方对象的一些东西。真正的知识就是这两个意识之间的在上面浮着的一个关系。下一步莱因沃尔德要说，人有一种的感官的或者情欲的物质的冲动，另外又有一个道德伦理的形式的冲动，这两者是对立的。
In the former,
在感官的情欲的冲动里呢
the heteronomy of the dependence of the will upon things might be recognized.
从这个情欲方面呢，你感觉这个意志啊，人的意志是靠一些其他的东西的，它不是独立的。
In the latter,
但是在那个伦理的冲动里面呢，形式的冲动里呢，
the autonomy of the willdirected toward the formal conformity to law.
人的自主的意志呢， 又是朝向形式上遵循定律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讲到伦理甚至乎审美的这种的意识的时候，人的意志是自主的，但是又浮在某一些的规律之下，这个是道德的，包括审美。情欲方面呢，人的情欲嘛，身体嘛，就所以人的意志呢并没有这么的自主，是依靠外在的事物的。很有意思的，这些的康德主义者他们都是追求自由自主的，但他也知道这个自由自主呢不能够 不择手段，没有原则吗？所以这个自主的意志在一个比较高尚的冲动的时候呢，高尚的意识呢是追求一些更高的，不论是伦理的准则或者审美的原则的。In this crude form, the Kantian school propagated the doctrine of the master. 所以这些的康德主义者呢，是用非常的粗略 的架构来传播他们大师的教义。All the fineness or the finesse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the analytic of the object had become lost. 康德对认知的对象的一些很细腻的深奥的意义的解释呢，全部都消失了。他只是说人的意识意识到自己里面有一种的统一性，也意识到外在的那些的原始资料。那么人的意识感觉到有一些是冲动的情欲的，但是也感觉到一些的伦理的，那么那个又是跟着某一种的定律而自我发挥的，自我又是自主的。 The only substitute was Reinhold's effort to find in the ideational faculty Vorstellungsvermögen or consciousness the deeper unity of all the different cognitive powers which Kant has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s sensibility, understanding, judgment, and reason. 那么刚才说过这个文德尔班呢，他说莱因霍尔德他们呢已经把康德讲得非常的粗了，没有这么细腻了，那用什么来取代呢？那康德呢就把理性不同的功能啊，不同的认知功能分别为 sensibility 感知、 understanding 理解、 judgment 判断、 reason 推理。那么莱因霍尔德呢就把它总括来说 ideational faculty Vorstellungsvermögen 制定概念的功能，简单的说意识 consciousness， 这个就是所有康德所讲的功能的统一粗略笼统，因为他不要硬蹦蹦的只是纯粹的理性嘛。 Insofar the fundamental philosophy opposed with a positive hypothesis the objections which the sharp separation of the se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content doctrine encountered with any contemporaries. 那么所以这种的莱因霍尔德的基本哲学呢是抵挡了康德的批判者的批判，就是说康德你把这个感知啊理解等等都分到这里破碎了。那莱因霍尔德说不是的，是一个的意识。This separation presented itself in an exposition determined by the after working of the inaugural dissertation, still more strongly than the spirit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required, and became at the same time still more palpable by the dualism of the practical the philosophy. 这个康德的支离破碎呢，从他的这个就职的演讲或者论文可以看得出，那么比
纯粹理性的批判更加的明显。最后在康德的时间理性的二元化呢，就更加的明显了。温的班呢，他要讲的就是说，康德把人理性的不同的功能分到支离破碎，那么莱因霍尔德呢，要把它总括来讲，就是意识。这个意识有不同的对象，有的是情欲的，关于物质世界的；有的是伦理的，是关于一些抓不到的东西，神啊，自由啊，道德啊等等的。So the tendency was awakened to replace a sensibility again in its rights as against Kant. 所以呢，你看到这些康德主义者呢，他们又唤醒了，唤醒了这个对康德的批判，就是要把感知啊，康德的感知啊，用什么东西来取代 ？And Leibnizian doctrine of the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the functions of the sense to those of reason proved a source of a powerful countercurrent against Kant's dissection of the soul. 一方面呢，他们又不要莱布尼兹，也不要康德的这样子的解剖。Dissection more apparent than serious. 事实上呢，这个 Windelband 说康德这种的支离破碎只不过是外表的，没有那么的严重的问题。Hamann in his review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Herder in his Metacritique urged this against the pure critical pure reason. 另外有两位批评康德的是 Hamann， 另外就是 Herder， both laid chief emphasisupon language as a fundamental unity, sensuous intellectual work of the reason. 这两位批判者呢，都认为呢，语言才是理性的工作的最基本的统一性的工作，包括感知，包括理性。And seek to show how from the start splitting a part of se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all the other chasms and dualisms of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necessarily followed. 所以呢，当康德把感知，就是感觉，跟理性分开的时候，各种的二元化，各种的的深渊，各种的问题就产生了。好，现在我们也看了这个莱因霍尔德呢，他要把整个的康德的理性的功能约化为感觉feeling， 或者是意识 consciousness， 它又分一个比较伦理的感觉。这个感觉一方面是从人的自主的意志发出，但是又要跟某一种的规律的，也是不是很奇怪呢？因为这些的哲学家他们就是抗拒神的普遍启示，神是真实的，神创造，神掌管宇宙，但是他们不要神啊，不要圣经的神，所以他只能要面对这个世界，怎么办呢？他知道要这个现实世界有个真实性，他又不要康德那个物质体，他就要搞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咯，就是我感觉到外面有个实在的东西，是直接可以知道的，感觉得到啊。一方面他不放弃，坚持自己的自主的意志，但是他又知道这个很直觉的主观的感觉呢，又不能够没有原则，要跟着某一些的定律 form 的 law 去感觉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范泰勒所讲的非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相互矛盾。我们下次呢来继续讲第三、第四、第五个在非系的之前的唯心主义者，他们就是 Schultz、 肖兹、 Maimon、 麦门，还有 Beck、 贝克，还有三位，第六位才是费希特。我们下次继续。